好，约书亚记，我们今天给大家介绍第四讲，这个题目很好记吧，南征北战。好，我们做一点点回顾。约书亚记，如果你打开圣经要从头读到尾的话，最好明白的一卷书，讲了三件事情，讲了以色列人怎么样进迦南，怎么样征服迦南，怎么样分配迦南地，就讲了这三件事，没有其他别的东西，所以读起来是最容易读的。因为这样做呢是有一个历史背景的，历史背景呢是因为神给他的选民亚伯拉罕曾经应许过，说我要赐给你的儿女多如海沙，我要赐给你国度，我要赐给你权柄，这个世界要因你的后裔而得福，这些应许给他了。那么当四五百年以后呢，以色列人到达约旦河东岸了，他们已经拥有了两百万人口，数量已经非常庞大，他们有了摩西，有了约书亚，有了亚伦作为他们的领袖，但是他们在漂流在旷野里面，就缺一块地，对吧？所以呢，神说现在开始你们要拿到这块地，成为你们国度建立的根基，所以他们要进迦南拿这块地，这块地拿到呢，作为一个国度，他们就可以在地球上成立立足了。这就是他的背景，是约书亚为什么要做这件事儿。所以我们第一堂课给大家做了一个简介，约书亚记的大概概括。第二堂呢，给大家介绍了一下进迦南。进迦南就讲了一件事儿，他们如何从约旦河东跨过约旦河。这件事情意义重大。我们跟大家说过，他们可以游泳过去，可以搭桥修路，但是他们选择了一个非常特别的方式过这条河，就是他们把约柜抬到河中间，然后河水干了。以色列人如走干地的过了约旦河，这件事情重复了当时摩西带领以色列人过红海，所以这件事情的警示作用不可低估，他让所有的世人看到这件事就知道说，现在过来的这一帮人不可小视，他们的上帝了不得，曾经有过居多的神机骑士，让以色列人看到说上帝和我们同在，我们无所惧怕，所以它的两方面的作用是巨大的。那么紧来着我给大家介绍过，下一堂课呢讲的是终结突破，过河以后很多的敌人，很多的城市需要他们去征战，那么圣经上重点记载了两个城市的征战，一个是约旦河西岸的大城耶利哥，一个呢是约旦河西岸的小城叫爱城。上帝给约书亚上课，对吧，说约书亚你学着点，看看这座大城我是怎么拱的。上帝说第一天绕城一周，让祭司抬着约柜绕一周就好了，别说话，第二天绕一周就好了，约书亚照做了，一二三四五六，六天各绕一圈，他说第三第七天的时候呢，同样绕七圈，然后城墙就塌了。给约书亚一个功课的什么，这仗你不要着急怎么打，我会替你打，这座大城你不要担心，一定会拿下来。那么果不其然，约书亚这么一做呢，耶利哥城拿下来了。那么上帝说好，现在该你出手了，把爱城给我拿下来。结果约书亚怎么干呢，派了几个人上去，他们回来说你们都给我待着，两三千人我就可以拿下，结果上去之后让人家杀了大败回来了。你就看到说离开上帝是做不了任何事情，说约书亚学到一个功课，马上回来在上帝的约柜前祷告，跪到那儿，上帝给他的教训是什么，起来，不要趴在那儿给我光着祷告，没用的，起来，你要做你该做的事，站起来去自洁。这就是上一堂课的内容。好，我们结终结突破过去了，那么该打的仗打了，该怎么打仗他也知道了，现在呢开始征服迦南，就是今天的课程也给大家介绍，征服迦南实际上就是三大战役，终结突破我们介绍过，下一个南征，下一次北战，就这么三次战役，中东这一片地方他就拿下来。好，我今天给大家介绍南征和北战，看一下这张地图，终结突破讲的就是耶利哥城和爱城这一块地方。那么进来以后呢，首先的第一场战役就是南方的城市，那么南方打完以后呢，他们北上开始打北方这一块地方，所以我们把它分成两部分，叫南征和北战。好，南征部分，现在把你的圣经翻开第九章第一节是这么说的，说约旦河西 住山地高原，并对着黎巴嫩山野大海一带的诸王，这些王都是哪些呢？有赫人、亚摩利人、迦南人、比利西人、西莫人、耶布斯人的诸王，听见这事儿，哪些事儿呢？就是刚才耶利哥城和爱城是怎么打下来的，就聚集起来，注意下面一个字，同心合意，要和约书亚以色列人征战。这些外邦人原来怎么样，关系怎么样？不咋地，互相要争生性，你拿了多一块，我少了一块。在这件事情上，他说以色列人来了，他们变得同心合意来和你战争。好，注意这里面这几个名字，这名字每一个名字我都用红圈圈出来，就给大家地图上看一下，说南征的时候的主要战争发生的地域在哪呢？啊，地图上有没有印象？是在死海的西侧，主要在这个地区，大概有这么概念就好。那么这时候呢，有一个问题来了，当以色列人跨过河以后呢，看到这件事情的人很多，所有的王都看到了，是不是所有的王都想同样一个问题呢？说我是要去打呢，还是我要去降呢？有没有这么想过？换句话说，用中国人的话说，是不是有一个识时务的人判断一下这个局势，说我们应该去团结起来和以色列人战斗，还是我们应该去找以色列人求和？哪一种人属于实务者？所以这里边就有一个关键的问题。所以你当你读圣经的时候，你会发现整个南征的故事里面，圣经并没有详细记载那么多的战争的事件，而记载了一个很小的民族叫基遍，很长的篇幅记载基遍这个民族是如何向以色列人求和的。现在大家知道这段圣经要告诉我们什么吗？打仗不是问题，上帝打仗很容易，但是要让人知道该向上帝求和这件事很难，这叫识时务者为俊杰，对吧？我们先看看这位基遍。基遍在哪呢？大概看一下，在这个地方，这是耶利哥，这是爱城，下面就是刚才所说的那些各大王。那么基遍呢，在这个地区里面也算是一个大城市，不是一个小城市，也算是一个大城市，里面有很多的精兵强将。那么基遍的名，注意下面圣经说，听见约书亚向耶利哥和爱城所行的事儿，也就是以前他们发生的事他都知道了。然后怎么办呢？他们想了一个办法，他说我们要把旧皮带装上酒，拖在骆驼上，然后呢把旧衣服穿上，把旧鞋子穿上，然后到约书亚那儿去求和。我们看看基遍到约书亚住在司令部在吉甲，如果走路快一点的话一天就到了，如果慢一点的话两天就到了，对吗？那么你穿着新衣服去了肯定不合适，你看你没走多少路吧。所以他们讲这个办法，说我把所有的旧东西拿上，然后把饼烙出来放几天干了，让它发霉了带上到约书亚那儿去干什么？他说我从远方来，现在要求你和我立约。干什么去啊？求和。为什么要求和？他要求生命，他知道以色列人过来要干嘛，把整个迦南地要灭掉，所以他们求和的目的是要生存下来，我要能够生存下来，怎么把我的命保住？所以他就这么做了，献了一个祭母去了。好，去了以后呢，以色列人对这些人说，我怎么知道你不是住在我们中间的敌人呢？于是他们怎么说的？他说我们是你的仆人，从祭月子处跑来的，听见什么呢？因为我们听见耶和华的名声，听见你们在埃及出来的那些事情，我们听见你们在约旦河西边东岸所干的那些事情，我们也听到你们在过河以后在这耶利哥城和爱城所做的所有的事情，我们都知道，所以我们现在来迎接以色列人，我不是来跟你打仗的，我来迎接你们，说我们是你们的仆人，求你与我们立约。他说你不相信吗？ 看看我们的韭菜，走的时候是新的，现在破了。看看我们的鞋子，走的时候是新的，现在破了。看看我们的饼，走的时候烙出来是热的，现在它没了。意思是我已经跑了很长的路来找你，就想和你立约。我们从远道而来，什么都破了，就为一个来做你们的仆人，求和，和你们立约。那么以色列人听完以后很感动，对吧？远方有朋友来，当然不亦乐乎，对吧？那怎么办呢？就没有求告耶和华，直接说好吧，那这么朋友来了，那我们就一起做个好朋友吧，就接纳了他们的条件，和他们讲和，并且所有以色列人的长老这些领袖们和他们一起发誓立约，和他们签订了一份和平条约。和平条约的目的很简单，就是当以色列人进攻迦南地的时候呢，保护基遍，使基遍人不至于受到灭亡，就这么回事。这个地方解经家有一些讲法，说你看约书亚太匆忙，没有求告神的名就把这些人留下，因为圣经的确有句话说并没有求问耶和华。但是你从整本圣经看呢，圣经对这件事情没有任何责备，整本圣经里面对这件事情没有任何责备的语气，所以说这个事情好像不是那么重大，从圣经的角度来说。好，以色列人过了三天以后发现这些人果然不是从远方来，说就从他们三天的路程的范围内来的。于是呢，这些以色列人就找他们说，你们为什么要在我们面前行这样的诡诈呢？于是呢，这些人怎么说的呢？这些人说，因为会众的首领已经指着耶和华的名发誓和你们起了誓要保护你们，所以虽然现在我发现你们撒谎了，但是我们仍然因着上帝的名会守这个约定，我们不会因为你们撒谎去毁约，说好了因为你们撒谎所以一概把你们收拾掉。没有，约书亚因为在上帝的面前起了誓，守了这个约定。但是给他们的工作是啥？因为他们是外邦人，对吧？他们不能进耶和华的殿，所以呢，就让他们做劈柴挑水的。换句话说，也是工人，对吧？劈柴挑水的，可能不是直接去抬约柜了，当然去劈柴挑水。但是前提条件是，打仗的时候不去攻击这座城市，去保护它。所以约书亚守了这个约，这个约。那么约书亚就把他们招来，问他们说，我们可以守约，但你要给我讲清楚，为什么你们要行这样的诡诈的事？明明住在我们中间，反倒说你们远道而来。注意下面的话，他们回答约书亚说，因为有人是在告诉你的仆人，耶和华你的神曾经吩咐你的他的仆人摩西把这全地赐给你们，并在你们面前灭绝这地一切的居民，所以我们为你们的缘故甚怕丧命，就行了这事。讲清楚了吗？讲清楚了。换句话说，这就是这一段圣经里面告诉我们的重点，做一个识时务者。当你面临一种东西的时候，一种事态的时候，你要知道哪一个事态，哪一个方向是正确的。在这个旧约约书亚这个时代，基遍选择了一个正确的模式，他向以色列人求和，把他作为一个仆人的身份来到耶和华的面前。我们今天基督道成为肉身，已经住在我们中间，有多少人是识时务者，对这个事情做出反应，说我应该到基督的面前去做神的仆人，还是我应该和世界上的王联合起来以基督作战？这就是我们这一段圣经给我们的重要的功课，这是去思考的地方。希望我们做一个识时务者，这样我们才能够活得下去。我们把这个问题留到课程结束以后呢，我们一会儿来谈这个问题。我们刚才跟大家说过，这个地方撒谎了，但是耶和华这个约书亚说，因为我在耶和华面前起了誓，立了这约， 所以我仍然守着约定，这约定仍然算数。但是因为撒谎呢，所以你要做劈柴挑水的，而不是去做领导。所以这里面有没有功过呢？有，圣经里面其实对这个讲的蛮清楚。下面的话就是这样说的，于是约书亚就这样带他们，救他们脱离以色列人的手，以色列人就没有杀他们。当日约书亚就使他们在耶和华的面前选择了地方，为会众和耶和华的坛劈柴挑水的人，直到今日。这个圣经已经给我们交代的是蛮清楚的，说这是一批食物的人。那么当然有不是食物的人，对吧？哪些人不是食物呢？第十章圣经就告诉我们了，整个前面一大章是讲这个小民族。第十章告诉我们说，耶路撒冷的王，我们知道耶路撒冷在那里是也是一个大城，对吧？这个王听见了约书亚整个那个过程里面，包括从埃及到约旦河东，一到耶利哥的事，他也听了。听了怎么办呢？他就开始联络周围的各个王，其中有五大王：耶路撒冷王、希伯伦王、耶卫王、拉杰王和伊基伦王，一共有五个王联合起来，我们把它叫大军团作战，对吧？他们开始联合起来，联合起来干什么呢？他说我们几个合起来把基列这个家给消灭，他背叛我们，他是我们庄稼的一员，他背叛我们和以色列人立约了，所以我们去把他杀了，先把他灭了。说这五个王合起来呢，要做一件事，说我们先不要去招惹我们的敌人约书亚，先把我们的叛徒除了，这是他们的想法，对吧？所以他们联合起来去打基甸。可是基甸呢不是一个小城市，是一座大城，里面有很多的勇士，所以这五个王要合计合计，他们合作起来开始要攻打。那么基甸人听见这事呢，该怎么办呢？求援啊，对吧？他们跑了半天去和好，不是就为了求援吗？他们就打发人到基甲去见约书亚。我们知道看到为啥圣经基甲这个字出现这么多呢？因为约书亚的司令部设在那个地方，这就是攻打迦南的时候的第一个司令部，类似于我们中国的延安，对吧？这个时候相当于那个阶段，说不要袖手不管不顾你们的仆人，求你速速上来拯救我们，帮助我们，因为住山地的亚摩利人的诸王聚集起来要攻打我们。那么向约书亚把这事情说明了，请约书亚出兵来援助基甸。约书亚就派了他一切的兵丁和大能的勇士从基甲上去。那么后面圣经一长段的故事说约书亚怎么把这个军队给收拾了，对吧？出兵了帮助他们，说约书亚的确派兵去帮助他，守了这个约定。这时候圣经里面说谁在打仗呢？连续时耶和华对约书亚说，又开始神开始说话了，说不要害怕，我已经把他们交在你的手中了，他们没有一个人能在你的面前站立得住。所以约书亚就趁中夜呢从基甲上去，我们刚才看过地图，从基甲到基甸快速行军的话也就一个晚上的事，慢速的话一天就可以走到四五十公里的样子。然后圣经说猛然临到他们那里，这兵家上叫出其不意，对吧？耶和华使他们在以色列的面前跪乱，耶和华在基甸大地杀败他们，追赶他们，在伯和伦上坡路击杀他们，直到了叫马基大这个地方。那么他们在以色列人面前逃跑，这地方说从人的角度看，约书亚的兵把所有五个王的联合部队杀败了，但是人战争的毕竟是有限的。下面看，耶和华从天上降下冰雹，在他们的身上直降到洗亚家，打死他们。下面说，冰雹打死的人比以色列人用刀杀死的人还要多。哎，你才读到这儿之后，你会发现什么事发生了？耶和华开始出手了。你有没有感觉到这地方挺奇怪的？冰雹降下来的时候，光打击这个五个王的人，不打以色列人，是吧？是不是有点挺奇怪的？所以你就可以很显然的意识到说，这是一个神迹，不是简单的说偶尔下一场冰雹，对吧？偶尔说下一场冰雹，以色列人打死了，对吧？ 我们在埃及经历过这样的神迹的启示，对吧？埃及说要到处那十大灾难里面，何几个灾难都是以色列人没事，埃及人遭殃。上帝可以做到这个，人一般做不到这个，对吧？这就是一看到这儿你就知道这是一个神迹，所以上帝出手了。好，当冰雹下的时候，你如果是三军统帅的话，你想干嘛？是鸣金收兵呢，还是乘胜前进呢？乘胜前进啊，还是鸣金收兵啊？约书亚做了一件事，开始祷告。约书亚就跟耶和华祷告了，他怎么说的呢？他说：“日头啊，你停在那儿；月亮啊，停在亚基那儿。”约书亚的意思是，时间待在这儿别动了，继续下。这仗打得太好了，这对吧？日头别动了。下面又一个神迹奇事发生了，于是日头停留，月亮止住，只等国民向敌人报仇，这事岂不是写在亚撒尔书上吗？那么圣经这个地方讲了一件事，说日头在当天停住，不急速下落，约有一日之久，这是一个神迹。我们中间有没有谁说让地球不转待五分钟？有没有这能力？超人有，看超人说倒转，那是电影，不是真实的。那么在这日以前，这日以后呢？耶和华听人的祷告，从来没有像听约书亚的祷告这样，这次就是让这个时间停下来，让冰雹把所有的这些武王、所有的军团、联合军团全部打败。所以约书亚就带着以色列人回到基甲的营中，大获全胜。好，这个地方大家如果在网上查一下的话，很有点意思。听说啊，我不是搞天文学的，所以只能从网上给大家参点资料。说1969年美国这个要送登月计划的时候，美国宇航局，也就是太空登月计划，曾经太空总署曾经做过一个预算，就是我要发射出去这个卫星，是不是会和天体中的一些天体会碰到一起，他要做这样的计算，就能不能碰到一起。当他们用这个计算机运行的时候呢，计算机报过两次错误。第一次报错，就是说在历史当中，宇宙的时间曾经丢失过23小时20分。这个计算机准确算出来，就是说宇宙的实际时间和运算时间相差23小时20分。这哪去了？没人解释啊，谁能解释得了地球为啥要少这么23小时20分呢？那么好多人就想起圣经这一段，这一段圣经里面告诉我们，日头停了约一天之久，不是24小时，23小时20分，这是电脑第一次报错。那么这次报错给他这个克服以后，电脑运行的时候出现第二次报错。第二次报错说，地球上宇宙间的时间里还少过一次40分钟，这个时间也没了。大家知道圣经中也有故事这个记载吗？谁都不知道？知道西西家吗？西西家得病的时候，以赛亚先知告诉他说，你可以要一个记号，说上帝会救你。给他的选择是，你要让亚哈斯的日晷往前进十度呢，还是往后进十度呢？西西家是个王，很聪明，他说往前进十度，你不用管他，自动就往前进十度，对吧？我的记号是让他倒十度。所以那有一个神迹，月日晷往后倒了十度。我们这里面有搞算术的，日晷里面的十度大概是多少时间？大概多少时间？大概差不多45分钟左右，因为日晷不像我们的表这么准确吧，大概45分钟左右，十度的这个距离，也就是说那时候地球往回倒了十度，少了差不多45分钟。这些资料大家到 NASA 的网站上去查，查他们的历史资料，你可以能够看到这些资料。我们不是搞科学天文学的啊，所以只能给大家提供资料让大家去看。但是圣经这个地方记载的确是一个神迹奇事。其实我在读这段时候，我在想一个问题，这个神迹其实 挺难做的。如果地球突然停下不转了，会发生什么事儿？嗨，我们所有人全飞出去了。你知道地球转多快吗？是不是？但是我们今天人都在上面好好的，没飞出去，所以上帝蛮怜悯我。神迹奇事有时候是不用无法用科学算出来的，神说这样就是这样。所以这个地方约书亚的祷告说好，多下会儿，结果停了一天23小时20分钟。所以呢，这武王的最后败在兵包的手上，不是败在约书亚的刀的手下，好吧？好，武王被杀了，兵包一下，士兵被打死了，这五个王跑了，跑哪去了？跑到一个山洞里边，约书亚说：“跑到山洞里边好办法，洞口给我封上。”然后就把那封上，封到时候他就自然会出来嘛，对吧？最后说把这五王抓住，这五个王呢，就是我们刚才念的这五个大的王。这五个王被抓住以后，从洞里带出来，约书亚就把他们杀了，挂在五棵树上示众。那么约书亚一时杀败了这些王，并夺了他们的地，因为耶和华以色列的神为以色列人征战。讲得很清楚吧，这场战争是神为他们在打，他们只是在执行上帝的旨意，很简单的一场战役。紧挨着圣经就用极其简短的篇幅记载了大量的王怎么被收复，说约书亚收复了马基大，收复了拉杰，收复了以基伦，收复了西伯伦，收复了底比，收复了歌山，巴巴巴巴等等的事。你说下面的战争还有必要记吗？没必要，就哪些战场，哪些城市让约书亚收复了就完了，没必要费那个篇幅，因为模式是一样，对吧？神征战，圣一座城和圣师座城是一回事。所以到这个为止呢，南征就结束了。你说南征简单不？很简单，是吧？一场兵保就搞定了。你说耶利哥好打吗？好打，一天绕一圈，一天绕一圈，绕两圈城墙就塌了，就这么回事。但是里面记载了很多小故事，其实是真正圣经要告诉我们。你说这么大一场战役，难道要记载一个小兵过来投降这件事那么重要吗？很显然圣经是有它的用意的，对吧？告诉我们要做一位识时务者。好，南征结束，要北战。圣经进入第11章是这么说的，说夏所王，我不知道夏所在哪吗？北边，就是今天的叙利亚和黎巴嫩这一片，就是当时的夏所地区。那是那个地区最大的王是夏所，听见这事就打发人去哪？去一个叫马通这个地方，去申伦这个地方，去亚萨这个地方，去亚拉巴，这是亚拉巴地区，然后去多尔山这个地区，然后到米斯巴，就这个地区。看到吗？整个这个覆盖的这一大地区，这是北边的地方，人数很多。这个地区大，这些王联合起来，圣经说多如海边的沙，并有很多的马匹战车。这诸王呢，汇合在一起，来到一个地方叫米伦水边。这个地方在哪呢？大概就是今天的加利利湖的西北角，有一条小河叫米伦河水边。他们在那儿安营，要和以色列人对阵决战。所以当然这个地图很有帮助于大家理解北战到底发生在哪。那么耶和华就对约书亚说了，你看说所有的战争描述都是一个办法，当战役对阵开始的时候，上帝先说话，他说不要因为他们就惧怕，说明天这个时候我就把他们交在你的手中，你要全然的杀了他们。告诉他要做两件事，第一，所有的战马把马蹄筋给砍掉，所有的战车全部烧掉。于是呢，约书亚率领一切的军兵来到了米伦水边，就突然向对方发起攻击。约书亚将他们交在以色列人的手中，耶和华。那么以色列人呢，就击杀了他们，把他们赶到西顿。我们知道西顿是地中海西边这个海岸，西海岸的时候很重要的一个城市，杀了一直杀到米斯巴，搞不搞的是东北角这一块，没有留下一个。然后约书亚做的事是把战车烧掉，把战马呢把他们的蹄筋给砍掉。我们知道蹄筋砍掉是什么意思啊？大家知道吗？就不能再走路了，对吧？ 不能再堵路了，就战马不能再用，战车也不能再用。所以北边的战役呢，只用了短短的几句经文就把北战给描述通过了。类似于我们中国的三大战役，流水战役我们说看起来好长对吧，很细，下面两场战役呢就很简单，因为打得很轻松，因为战略战术都已经确定，可以说战争开始的时候胜局已经决定，所以呢这两场战役就没有那么详细的去记述。好，下面圣经记载了说，从摩西到约书亚一共得了哪些地。我们知道摩西征战的时候的地方是在约旦河的东岸，就打了两个王，一个是西施本王，一个是巴山王，把这两个王打下来呢，约旦河东边的这两块地方，大片的地方他就拿下来了。那么约书亚征服的地呢，是在约旦河的西岸，一共征服了31个王。但是圣经记载的战役呢很简单，就是中界突破，南征北战，把31个王就搞定了。那么具体包括哪些区域呢？有赫人居住区、亚摩利人居住区、迦南人居住区，还有比利西人居住区，有西魏人和耶布斯人，有这些人居住的地方。我们把这些地方，我们刚才那些地图上一看呢，基本上就是今天以色列人北边和以色列人南边，今天这个国家大概这个地方，加上约旦河东岸这两块地。好，约书亚一代英雄征服迦南的事儿做完了，这时候你觉得老板应该怎么去对待约书亚？奖赏对吧，我们一般人都这么想。把你圣经翻开第13章的第1节，耶和华对约书亚说，约书亚年纪老迈，说你年纪老迈了，注意下面这句话，还有许多未得之地。不是给你一瓶啤酒，给你什么，说你要知道后面的路还很长很长。这句话其实对我们每一个在岗位上侍奉的人来说是蛮有启发的。上帝的工作很长很长，很大很大，任何一个人在上帝的施工上只是一个小段一个小段。你不要想着说你的工作重要到一个程度以至于别人没办法替代，上帝的工作有任何人任何时候都有他的施工，摩西不例外，约书亚不例外。所以到这个时候上帝说，你已年纪老迈可以退休了，但是下面还有好多未得之地。约书亚心里面想着，这不我都打了这么多地方了，怎么还有未得之地呢？所以你会发现耶和华给他列出来了哪些地方是未得之地，说非利士人全境你拿下来了吗？没有。基叙人的全地、迦南人的全地、加巴勒人的全地、黑蒙山地、西顿人之地，这些地方你都没有踏，没有踏过。那么好，我们用一张地图把它画出来。一说这个那地名大家就糊涂了，不知道在哪呢对吧，但是有人给大家做这方面的工作，用一张地图看，所有黄色的就是他已经拿下的地方，包括约旦河西岸和东岸，所有这个白色的北边和这块地方是他们没有拿下的地方。看到这张地图呢，我就想起了今天的中东。大家知道今天中东老乱对吧，以色列人最经常乱的对象是谁呀？黎巴嫩，还有呢？巴勒斯坦。他们在哪呢？一定要看看这个地方，非利士人居住地。非利士人这块地方从圣经里面约书亚这个地方就开始，一直到今天这个地方仍然是有外邦居住地。这个地方今天叫什么？有谁知道？加沙走廊，英文叫 Gaza Strip， 就是今天的加沙走廊。我们这一代人从阿拉法特那时候听新闻到今天，以色列人的国际新闻关于以色列人的老离不开这块地方，加沙走廊。当时是非利士人居住地，现在是外邦人居住地。 也就是说以色列人和加沙这一块地方不是建起好多墙吗？那墙你这些建起没些掏窟窿，这些建起没些给你推翻了，为啥那么多的问题呢？就是因为这块地方自始至终没有拿下来，约书亚没有拿下来，一直到今天的以色列人都拿不下这块地方，成为历世历代的纠纷的源泉，加沙走廊。那么腓力斯人究竟从哪来的呢？有没有在圣经中注意过腓力斯人是本地人呢，还是移民呢？是移民。我们看一看阿摩斯书的第九章第七节，耶和华说：“以色列人呢，我岂不看你们如古时人吗？我岂不是领以色列人出埃及地吗？”这句话对吗？把以色列人从埃及领出来，领腓力斯人出加菲托吗？这句话告诉我们什么？当上帝把以色列人带出埃及的同时，就带了一批非常有智慧的渔民腓力斯人到达腓力斯人居住地加沙地带。为什么要这么做呢？圣经里面的原话是：“我要用他们来试探你是不是守我的约。”所以当你读士师记的时候，你会发现你和这个民族有不了的情谊啊，一直要征战，对吧？不停的要征战，就是这个腓力斯人。这些人是渔民，我不知道加菲托在哪吗？在地中海中间的一个小岛。在保罗被带到罗马去的时候，在那个岛上停过一次，就是那个小岛。那个小岛上的人是渔民，在当时没有飞机没有汽车的时候，轮船会划船会钓鱼的人是知识分子，知道吧？是当时的知识分子，所以他们属于高技术移民，是这些人是很有智慧的人。所以你要认清这个形势啊，不像我们仅仅是不一样。为啥这些人那么难处理？上帝你看就留下这么一个小民族，很小一块地方，却成为以色列历史当中的祸患，一直到今天都不例外。说这块地方你看到这个地图，你就想起今天，想起为什么以色列有那么多的麻烦在这个地方。好，南征北战故事非常简单，在整个这一段故事里面给我印象最深的故事就是那个畸变人，吃食物者和不食食物者，这是我们今天应该好好从这一段圣经里去思考的。在旧约里面，吃食物的人他可以去看到以色列民族所经历的历史，看到以色列人的上帝给他们所行的神迹奇事，他看到这些以后，他就想到说：“我该怎么办？我去打他吗？还是我去和他求和？和以色列人立约可以活命，即便做了这样一件事，对吗？他活下来了。基律喇合做了这样一件事，他在耶利哥城的战争当中活下来了，对吧？”这样的事情很多。那么新约的时候呢，我们刚才说过了，耶稣已经道成肉身来到世界上，这件事情已经影响了人类历史，对吧？改变了人类的历史。你怎么看这件事？你可以把它不当回事翻过去，那么他的救恩和你一点关系都没有。你可以把它当作天大的事儿，说我要以他立约，我一定要和他立约，圣经说你可以得到永生。圣经从此告诉我们说，基督会再来，再来的时候绝不客气。你如何面对这件事情？你是积极的预备去迎接他再来，还是说随他便来了再说？来了可能不好说，对吧？有可能来了就不好说了。所以这件事情是值得我们去认真思考的事情。识时务者，不是食物的人也太多。旧约当中和以色列人对抗的一批接着一批，对吧？有哪一个人得胜的呢？有哪一个王得胜的呢？历史已经过去这么长时间，上帝在诗篇里面有句话这么说的： 说你要侵犯我的选民以色列人，就等于你在戳什么？用指头戳我的同人。这个例子比喻的太详细了。今天有谁可以用你的指头戳一下你眼睛试试？现在试试，每个人都戳一下，感觉怎么样？上帝就是说，以色列是我眼睛里面的同人，你如果和我的以色列民族过不去，就是和我过不去，就这么回事。所以你是食物还是不是食物？不是食物，你去戳一下以色列试试，上帝会保护他们，会替他们去和你算账，你必败无疑。如果你是食物的话，你去不要和他们争战，你去按照上帝的心意去对待以色列，合情合理的对待以色列，这是今天世界上所有国家的明智之举。你要合情合理的对待以色列。我们知道上帝曾经用过好多人对待以色列，比如说亚述帝国、巴比伦帝国，对吧？上帝用他们来对付以色列，是因为以色列人犯罪。但是上帝说，你一定要有个界限，你不能超出我的界限，他是我的选民，你不能侮辱他，你侮辱他就是侮辱我。但是亚述帝国残忍无比，巴比伦帝国残忍无比，所以上帝说，你要为你的残忍付出代价，你已经超出了我赋予你的权利，对吧？这是历史已经过去了。那么我们今天怎么去对待以色列呢？所以你要想说世界会乱，会不会乱呢？看看以色列就行，以色列不乱，世界不会大乱，以色列一乱，世界就不太平安，大概其实就是这样，因为他是上帝的同人。所以我们应该怎么办呢？新约的时候，我们应该和基督为友，还是和基督为敌呢？教会是我们的家，教会里面有各种各样的问题，需要我们自己去处理，我们自己去对待，凭着基督去处理，凭着爱心去处理，而不是说我们留给别人去看。我记得我在哪一个教会侍奉的时候，大家都说教会问题太多，一个一个都走了。一个牧师说，上课的时候能不能把这方面的信息加强一点？我说这时候的信息怎么加强呢？后来我就讲了一句话，我说这个教会是我们的，是我们的家。如果你也走，我也走，我们把这个教会留给谁去治理？你想把这个机会，你想把你的家留给谁去治理？我说我能做的就这么多。牧师让你在课程上把这个信息加强一点，我说我就只能讲这句话。希望大家不要因为教会里面有问题，不要因为弟兄姐妹有什么问题去离开这个教会，而是去治理这个教会，把它当作自己的家去治理。你能做多少你做多少，这是神给我们的应许，给我们的怜悯，给我们的智慧。所以我们每一个人做一个识时务者，在旧约时候是例子，今天的新约时候就摆在我们的面前，做一个识时务的人，走正确的方向。好的，我们这一堂课到这儿，下一堂给大家介绍约书亚是如何分配迦南地，好吧？下面的时间留给大家来提问。我们所有的课程呢，全部会上传到华夏布道团的网站上面，您可以直接到那儿去看。如果还可以下载，那个是可以下载的，你要送给你的朋友都没有问题。如果有什么意见，或者你对课程有什么建议的话，直接给我发 email 就好。我们需要大家的反馈意见，这样能有助于我们的更好的备课，好吧？好的，下面的时间留给。